哎，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嗨，大家好。
这么短，今天怎么这么短？OK，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三个麦书人，我是小 P，
我是小马，
我是店员。
两位知道迪士尼有一个控制冰雪的角色吗？
哦，我知道，
哦、是谁？
亲自，
那个是海贼王，好吗？
好。
迪士尼电影啊，你们应该知道吧？是 Let It Go， Let It Go。
Elsa 吗？
对啊 ，Elsa。这虽然说那个迪士尼电影它是虚构的，但是你们知道，其实现实世界中也有能够控制冰雪的人吗？
谁？
好，谁？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他喜欢按下快门的声音，他喜欢的漫画是宇宙兄弟，他偶尔是剧场与镜头前的演员，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让雪落下的魔法师。让我们来欢迎刘定谦。
哟、
欸，你们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Hello，
魔法师。
魔法师听起来超糟糕的。
听起来怎样？
超糟糕。
对啊，你现在还是魔法师吗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为什么？有什么梗吗？
店员又不懂了，店员又一脸。
OK，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懂，不用懂。你可以之后再去 Google 魔法师，然后三十岁。是你就可以找到 ，OK， 好
，OK，
这题外话，别乱来，真的是。好，大家应该都知道定谦是谁嘛，对不对？不知道的话就请自己去 Google 好吗？我们不在节目里面。
开场白有提出。
对，我们刚刚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开场白都介绍的这么详细了，你还听不懂，拜托自己去 Google 好不好？我们懒得介绍了，不是懒得介绍，我们不多做介绍。OK， 那我们先来跟你玩小游戏，我们就现在就先来玩残酷二选一。
好，我已经进入状态了。
好，那首先呢，先来问你第一题 ，A 跟 B 只能选一个哦。好 ，A， 你的另一半身高200公分，他长得非常的正；或者是 B， 你的另一半他身高165公分，但他长得很抱歉，请选择。
当然是 A 啊。
A 吗？可是他很高，200公分，就是他可能跟你接吻的时候，
七爷八爷哦，
女篮
职
业选手，
就是他可能跟你接吻的时候，他要。下跪就是单膝下跪跟你接吻，
好浪漫。
然后、这很浪漫吗？好像也不错、啊。
还是其实你也长很高。
没有，我就因为我长得不高，所以对我来讲都很高。那不如就选、
是这样吗？
对不对？
而且高一点，基因好像会比较优良。
哦，也是啦。
我讲的明白一点，是我外貌协会。
对，这也是好像长得高又长得正，那基因好像真的是不错哈。OK， 那这题好像蛮简单的，可恶。
对，没错，
没有让你困扰太久。
热身题，
热身。好，那我们就一样是热身。那接下来第二题，那第二题是跟创作比较相关，因为我们知道定谦是创作者，就是诗人嘛。目前为止也出了两本诗集跟一本散文集。好，那我们第二题的选项是 A， 你拥有13亿台币，但你再也写不出诗作跟任何创作。或者是
要台币，
对，要台币，因为我之前问过其他的诗人，他说是印尼盾吗？我说干嘛要跟我那么纠结这个台币，就是台币。
好，
然后 B 是你的写作的灵感一直涌现不会停止，然后你的诗就是广为流传，你的创作广为流传，但是你非常穷，你穷了一生一辈子，
一个月只有18000，
一个月可能还不止一万八，
15000好了，15000，
一个月5000，
5000、
台币，要再强调台币，
不是我觉得很理性，我想说为什么诗广为流传，但还会很穷嘞？
对，就是大家觉得哦，你的诗好棒哦，可是我不想买你的诗集，
可能在 FB 大家会一直转贴，可是诗集卖不出去，
对对，大概是这个状况。好，那请选择。
A 啊，会太肤浅吗？
我以为你会选 B 耶、欸。
没有，因为诗可能就是写出来写不出来嘛，但拥有13亿之后就可以去拍电影了。
有另外一个梦想，
往别的方向发展。
好吧，这样也是不错啦。老实说，我问了那么多诗人，每个都跟我讲是13亿，
因为我们穷怕了。
真的是现实比较重要，真的还是要考虑到现实生活，没有钱也活不下去了。
那我如果有13亿，我就花钱去雇一个诗人写诗，然后说，然后说那是我写的。
你怎么这样子？很机车哎、欸！然后到时候他就告你，然后你要付人家
钱。我雇他，我干嘛？他干嘛告我？
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个金钱的混账，资本主义底下的混蛋。好，那我们再来是第三题。A， 你长得非常的帅，但你的嘴巴非常臭，就你一张开嘴巴，然后大家都昏倒了。或者是 B， 你长得很丑，但你全身香喷喷。然后这个不论个性哦，你的个性都是一样的。好，请选择。嗯，
当然是 A 啊。
A 吗？你就不要讲话这样。
没有，因为我有13亿可以去治疗口臭。
不行，不行。
哦，这是有脉络的，就对，从前面一直延伸下来。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就是分开的题目，就是你没有13亿，但是你长得很帅，可是你嘴巴很臭，你也治不好。就你不管怎么治，吃什么药，开什么手术刀，什么都没有用，你就是嘴巴不管怎么样就超臭。然后一打开，你一张开嘴巴一讲话，然后全部的人都昏倒了，方圆百里之内，生化武器了。
对，
好，一样是选 A 吗？这样好，还是选 A 吗？嗯，哦，这个很难哦。
对，我陷入纠结了。如果到前面有那么严重的地步，就一开口大家都昏倒的状况。
对，
这个问题是不是不管选 A 或选 B 都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
对，
因为很丑就丑到爆。
对，
突然觉得 A 跟 B 都没有什么差了。
对对，可是
自暴自弃，自暴自弃。
可是你 A 的话，你不讲话、啊，你就不要讲话。可是你可以用手写字什么之类，就是你要、oh. 就像那个银魂的伊丽莎白一样，就是。每一直拿着那个锯拍子。
那 A 就是张开嘴巴吃饭的时候，会不会抽到自己？
不会抽到自己，自己不会有事。哦、oh. ，对，哎、欸，对，这样你就不能吃饭了。
对啊，
那你就要偷偷吃饭，
不能同桌吃饭。
可是假设 A 跟 B 如果到最后都还是可以，就是遇见另外一半的话，那可能 B 会好一点。
哦、oh, 啊，对，
而且全身香喷喷，很赞。
对啊，
如果对方不在意的话，
真的，那好像 B 真的是不错。
对，
好、
oh, ，
我们理性的分析完就选 B 哦。
OK，
超理性。
对 ，B 还是真的是比较好，不要就是、
啊，因为反正如果全世界都就是已经孤独到了，就是至少还可以碰到另外一半的话，至少两个人在一起比较
舒服一点。
而且在他眼中你是帅的、啊，因为其他人你出
其实、
啊、没错。哦 ，OK OK， 好，那再来我们第四题哦。A， 你闻到书的味道，你就会想拉屎，或者是 B， 你讲的每一句话，你的音量都超过100分贝，就是你只要讲话就啦啦啦啦。我要买这本书，这样
很没气质，
对，也不是没气质，就是很吵。然后你只要没讲，就是你一开口，然后大家就捂住耳朵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只要闻到书的味道，你就会想要冲厕所，然后一直冲厕所，
无法写作。
对，就是你
无法写作，
不是无法写作啊，你可能写作在
条件就太严格了，
在厕所
写作，写作
对，你可能在厕所写作，对，对，好，请选择。
A 吧，我觉得 B 太困扰了，
真
的
真的蛮困扰的。小马，你什么脸？
我觉得真的很困扰，
你也很困扰。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讲过问过你们这一题，对不对？我这一题是我们第一次问的，就之前我们问其他题，我们都有问过以前的来宾，然后这一次我们第一次问这一题。
哦，了解。
对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超过100分贝，这真是真
的。而且还会被赶出去。
对你不能去电影院，你也不可以去书店，反正你不管去哪里
跟人家讨论剧情。
对，不行。
不能说任何的话。
一口气出电影院一讲话就雷到全部人。
对，而且你假如你在考试有没有，然后就有人的那个菜匣掉了，你橡皮擦掉了，会被赶出，有人
看完电影就钢铁人会死。
对，然后全部人都听到下一场的
都揍你，
下一场的都揍你。
对啊，太危险了，我觉得逼活得太危险。
OK， 好，那再来接下来下一题哦。A，你跟新垣结衣一起被困在电梯里面。B， 宝可梦是真实存在的。其实这一题还好。
对啊，
对啊，
就看你喜欢哪一
个。秒选 A，
秒选 A。可是你会讲日文吗？
那也没关系、啊，
没关系吗？
跳那个舞蹈，越新潮越
好。在电梯里面跳这个吗？好累哦。
需要语言的沟通，
对吗？很危险。应
该会一点英文吧。
啊？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会一点英文吧。
哦，应该会啊。对对对，
就是、
好了，就算不会讲话，
或是你用那个居高临下的眼神征服他。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居高临下？为什么要这样？
行运一条龙啊！
啊？
好，没事。
你说什么？不懂你在讲什么？
定谦懂。
定谦是不是懂？
嗯嗯，了解，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啊，他懂。
好、oh, ，OK OK， 好，你找到你的知音是不是？
对，
好。好吧，我是选 B 耶、欸。如果我的话，
啊、是哦，
我希望有宝可梦存在。我超喜欢妙蛙种子，我想要收服妙蛙种子。
但是你是不是也蛮喜欢？
我其实对新垣结衣无感，我喜欢林濑遥、 如果改林娜瑶，我就会选 A。
题目不是你出的
啊？对，题目是我出的。
可是我喜欢长泽雅美啊。
啊，闭嘴！
没关系，可以换的，对不对？
对，真的开离题了，乱七八糟，开始想说自己喜欢哪一个。没有，我选新垣结衣，是因为大家都就是说她是国民老婆啊。
对啊。
所以我想说，那这个应该
如果可以换，我可以换石原聪美吗？
好，可以，
好，可以。那你反可是不管怎样，你都选 A 啊？
对，
宝可梦对你没差。
最后一题，
好、哦、好，最后一题你来问啊。
如果你有一亿元，可以让你就是启动一个 IP 翻拍成电视剧的计划，你会选择哪一个 IP？A. 金庸群侠传 ，B. 宇宙兄弟
，B. 宇宙兄弟
啊？什么？我以为你会选 A，
因为 A 已经拍过太多太多了。
可是是金庸群侠传啊，不是金庸哎、欸，是以那个游戏、
全部混在一起是不是。
对对对，大乱斗的电视剧不是。就那个剧本是专门为了《金庸群侠传》而生的剧本。
我跟你说，我刚刚前一个小时还在玩《金庸群侠传》。
什
么？为什么啊？为什么还在玩？
因为昨天那个，他为什么 YouTube 的演算法带我去回顾了那个《金庸群侠传》的什么攻略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突然很想玩。然后我刚刚想说，我有一点点空档，我去打一下。
可是你是玩斗士版还是玩网页复刻版？
斗士版。
啊，这什么？我也好想玩。
我才发现一定要随时存档，因为随时进一个门都会被秒杀、欸，有一下就死掉又重来，太困难了吧这游戏？
哎、欸，有吗？
所以如果是《金庸群侠传》跟《宇宙兄弟》，你会选《宇宙兄弟》？不是金庸哦，是《金庸群侠传》哦。
你说那个游戏的那个？
对，
哦，
《宇宙兄弟》
还是《宇宙兄弟》？
宇宙兄弟比较好。
对，《
宇宙兄弟》赞。
赞，小马也超爱宇宙兄弟，他看完也狂推我们宇宙兄弟。
这题是小马出的，
对，这题是小马出的。
宇宙兄弟真的是太感人了，我的妈！
对啊，
你们可以聊一下，
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没错，
哦，
对吧、啊？上了外太空，
因为其实因为我本身也太喜欢太空的东西，
喜欢还是不喜欢？
哦、喜欢，
喜欢，喜欢。
对我也是喜欢科幻的太空电影，什么那个麦戴蒙去。火星上种马铃薯的那个、
哦，对，
哦，火星任务啊、哦，
对，然后还有什么异星的什么
异星入境，
对，还有异星灾变啊，影集啊，
哦，欸、那个好看嘞、欸，异星灾变是好看、欸，
就只要跟太空有关的题材，我都很喜欢。
对，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还在回顾一下阿波罗十三，
哇，好久，
好
久，
哇，那你们可以聊一下这个宇宙兄弟，这结束之后，
可是可以讲个题外话吗？
可以，可以。哎、欸，可是我也被超过时间，
哎、就
是
欸，对，超时被罚。就是环保局等一下来，你们已经过了十点了，然后扩音设备五分钟罚五千，然后我们连续被罚25张，罚了15万，
少在那边。
然后小P还说没关系，我扛，
我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
题外
话
是什
么？
哦，没有啦。那你知道你的那个这本书里面有在聊《金庸群侠传》吗？
他当然知道啊，他写的、啊。你在说什么？
你有印象吗？你记得吗？
只有讲金庸吧？有讲《金庸群侠传》吗？
有。
我应该是写跟学姐借了很多金庸的小说吧？
没有，你是写说你先玩《金庸群侠传》之后迷上了，然后想要看原著，然后学姐才借你。对
对，我自己忘记了。
对啊，你看我们看得多认真。
哇，小马，
谢谢。知道、欸，
我记得好像我那时候小时候玩，好像是打十大恶人吧？
而且十大恶人比较好打，十大善人
超强。对，十大善人超强，
真的很强哎、欸。可是就是故意去挑战他，
因为十大善人里面有两个会用降龙十八掌的角色啊。
哦，有洪七公吗？我记得
不是啊，哎、欸，洪七公、郭靖跟萧峰都会啊。
对啊，
没错没错。天哪，
而且有周伯通吧？好像
而且店员完全就是
这个游戏是男生比较喜欢玩，
店员就是一脸疑惑的看着
我
们。我
们的听众是男生多还是女生？
我们女生比较多，
是女生。
也是，可能是可能也有女生小时候有玩过吧。
我是定前粉。
对
对。好，就这样。
或许那个学姐有听到这一集，
对，他就跟我们联络，然后你就想起他的名字了，
就先想起他的名字。
什么节目？
这是什么那个爱情喜剧的剧情？
啊、他就写 email 给你，然后说：“亲爱的谦，谢谢你记得我们小时候的金庸，因为金庸而结缘。然后我以为你已经把我遗忘，没想到你把我刻在你的心底。”
Wow、
这是我的联络电话。
怎么很像做梦会梦到的这种事情，完全不真实啊！这个，
我刚才找张无忌找了好久。
张无忌不是在一个迷宫里面吗？
山洞里，
对、啊、
山洞里，山洞里。
而且找到他就有九阳神功了、欸
啊，
神那个 只要学会那个就
没错，
后面都躺着走。店员已经不想要聊，
现在没有话题，不是
店员想要回家了。
他说：“哦，我大老远跑来小马家，只是来这边听你们聊金庸七侠传，
没有关系。”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残酷的选一。那我们的三审在以上的问题当中，你们会选哪一个呢？那欢迎在我们的贴文底下，或者是在 Apple 评论里面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正式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想要先来问一下定谦哦，在创作这本新书之前，你也有创作诗集《诗对白》，然后还有《愿你明了我所有虚张声势的谎》。那这一次的新书《我终于舍得让雪落下》是你的第一部的散文集，因为之前是诗集嘛。那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这一部的文集是怎么样诞生的吗？
因为我其实在写现代诗的时候，其实也都一直在，应该说写散文其实是写非常久了
哦。
然后这本文集有点像是我收录了20多岁到30多岁的一个生命历程，就里面有很多文章都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写下来的。但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是之前写下的文章，但编辑看过之后会很好奇说，如果是以现在30几岁生命状态再回头看这些发生过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体悟吗？会有什么不一样变化吗？所以他就希望我以前写下的文章，如果要收录在这本书的时候，都再去看看，再去把它可能有没有什么增加或是改写的部分，当时的生命状态写下来的感触，现在回头看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可能会有一点陌生或是想法会改变吗？
对啊，就会有这样子的落差，但是就不会去跟动，会保留当时的一些心境跟写下来的东西，只是在扩写而已。就是在30几岁再回去看它的话，会有怎么样变化？它就有一个比对的感觉吧。
所以它时间的幅度其实是蛮长的。
对对对，因为还有带到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但我以为都是近期写的。
对啊，本来以为是你写完先前面两本诗集之后，下面这个是你之后的这些这个阶段的人生感触。
大概一半吧。
对，还是有一些是以前一直在写，这样一路这样子过来，
就是整本书读起来，它是一个真的是跨越时间轴比较长的一个感觉，不是集中在某一个阶段，就比如说不是集中在什么32、33，就这一年发生的事这样子。
嗯，就像刚刚你有讲到，就是这里面有蛮多是有点像是在回味以前像，像学生时期啊，或者是儿童时期，然后还有就是包含你现在时期那。就是说你这个文集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停下来回味的感觉，就像诗一样。但我这边其实想要问的是，诗跟随笔或者是就是你的散文呢，对你而言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吗？还是你觉得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定义吗？对你来说，
以我现在的状态讲，我觉得诗对我来说比较接近在创作，因为其实我也不是本科出身，就不是念文学出来的嘛。而诗对我来讲是一个原本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是在一直接触它、一直尝试写的时候，才慢慢就是感觉到抓到了一些什么。因为诗对我来讲是一个一直试图靠近，但是又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的一个。我在写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创作。那随笔对我来讲比较是一种日常对话，就是与自己的对话，然后与他人、与世界，他抱着很多的疑问跟。就是一个自我在探讨的感觉、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我把它写下来，
比较像理清你的思绪的，
对对对对对，
一个过程，
就是比较像感情的书写吗？
记录，
记录感觉，记录感觉书写。OK， 好的，那这个文集里面有运用了非常多的意象来描述你的情感，就像我们第13页有讲到，就是心像收纳柜，有些整整齐齐的摆着，有些散落，有的忘了里面是什么，有的不要打开。开了就什么都翻了，很多这种用意象来描写你的情感。那这些意象是怎么去写出来的呢？是你多阅读呢，还是你用想象的，就是直接灵感来了就写出来了？
我写作的时候通常都是当下要灵感才有办法写、可是我觉得多阅读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底蕴的累积
对我自己而言啦，就是很需要时间跟不同类型的书，不同类型书是在扩张我的知识，就是不同面向的知识嘛。但是如果是读一些比较文学修辞或技巧上面 的文学书的话，它就是真的是在帮助我怎么去写接近文学的东西，所以那个意象 那种关联，我觉得阅读跟想象都是哎、欸，
都需要这样，它算是相辅相成这种感觉。
没错。
那我们就接着这个你的创作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你平常的写作有什么习惯吗？是有什么固定的写作的仪式吗？就可能你可能要写作之前，你必须先喝个咖啡，或者是先静坐二十分钟之类的，还是就是你只要有一流灵感就赶快把它写下来这样？
我一有灵感是马上会，就是看我人在哪里，会拿出手机记在那个
哦
自己的社团里面。
哦，就有点像是先记个简单的片语嘛，就一些单字。
对，我必须要把我当下马上想到的那些关键词一定要记录下来，因为那些关键词对我来讲才能组成文章啦。
嗯嗯嗯。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写作习惯，就是我通常在家里写不出来，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就不管是咖啡店或者是图书馆。对，就
在家工作。
对，
我完全无法在家工作欸。
对，有一就像有一些人真的是工作之前他一定要打理好自己，他才可以真的静下心来，就是他一定要洗脸或者就是干嘛什么之类的，他才可以进入那个状况。
通常那个前置期要蛮久。
对。
所以定签是用电脑打字来写作吗？
会快很多，会比手机快很多。
Oh.
对，可是会在某些场合会特别的有灵感，就是像坐火车，它是一个移动的过程。因为我通常坐火车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
嗯，
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对于周遭环境、对于人事物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在一个旅行返家或者出门，在这样移动的过程里，你就特别对周遭人事物，或者是你对一些联想到以前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特别想要说话。
那刚刚跟定谦就是问了很多创作的习惯跟对于诗跟散文的理念嘛，那接下来我们要针对这本书籍的内容进行更深的讨论。然后这本文集是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日子不过是新的显影，集二是回到成长的案发现场，集三是如雪盘旋的思念。那想要首先询问的是，这个顺序是依照什么来编排的呢？
这个顺序其实是我跟编辑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该怎么让这本书有个比较好的阅读的顺序。因为一开始编辑并没有要求我根据某个特定主题去写，我们就大概找了几个面向，然后我也不确定说我会交出什么样子的作品，因为时间还蛮长的，我就是大概两个礼拜交一次稿，到真正要结稿，就是要把这本书做出来的时候再去看，发现我们有几个面向。集一的部分它是比较像是一个自我内心的一个对话，它就比较像内心的呢喃吧。为什么会是日子不过是新的显影？就我一直觉得说，其实我们的世界它蛮中立的，其实任何我们的内心长什么样子，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反映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比如说一直都碰到好人，都一直发生好事，就应该说如果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这样子成长过程，他理所当然觉得世界都非常美好啊。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成长过程中是一直都很衰的，然后一直遇到坏事情，他当然觉得这世界很糟糕。所以其实我们经历过什么，然后我们的内心长成了什么样子，其实就会反射出世界，然后反射出你过的日子。所以我觉得日子就是一个新的显影，所以就是比较内心的东西都会收录在第一集这样子。然后第二集回到成长案发现场，我觉得成长的话会有，它是突然的，它是阶段性的突然的成长这样。你一定会经历过了某些事情才会让你的日子，对对对，才让你的日常突然跳出来。那一集都是在收录这样子对我来讲比较特别的事件。然后集三的部分就是我在旅行啊，或者是我的日常，我对于别人，对于外在的世界比较浓厚的思念的情感，都会收录在集三部分这样子。
集三也是比较多诗作跟有一些书信体的文章。
没错没错。
书中书名也是我终于舍得让雪落下嘛，然后书里面也提到了很多下雪的意象，集三的名称也是跟雪有关。那就想要问说，为什么书名是取为我终于舍得让雪落下呢？
就是书名为什么取终于舍得让雪落下，其实这是 来自于一篇文章里面，就是那时候我刚失去一段恋情的时候，那时候会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
哦、
然后那时候我弟在家里的后院就一直听到有那个喵喵叫的声音、然后他就去乒乒乓乓。那时候因为我心情不好，我没有想很多，我就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他忙了一段时间，突然就抱了一个纸箱，然后就把那个猫递给我说：“你的猫。”就是那时候我、因为我想养猫已经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在一个自己感到比较孤寂的状态里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一刻就会觉得好像内心里面有一个已经被固化很久的东西，终于可以让它下来了。就是那一刻我心里是很平静的，像雪落下来一样。这个是那一篇故事里面的结尾，就是我在那时候感受到就是雪有终于落下的感觉。那为什么把它定成书名？那其实雪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一直出现过，它变成一个意象。在台湾其实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远的名词，虽然我们一直会拿来使用，把它当作一个，就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冬天啊下雪啊，这个会反映，就是感觉会跟心情不好或者是比较状态比较不好的时候去做一个连结嘛。但其实因为我们在台湾生活比较不容易遇到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下雪，所以其实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实际上、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在加拿大住过一阵子、那时候的冬天是真的会下雪的、所以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雪落下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那个世界会渐渐安静下来、尤其是因为那个地方住的地方，然后去上班的路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空旷的一片，然后你就看雪这样落，然后整个荒野里面渐渐变成白色，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走着，你就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那这种安静的时候其实是你可以跟自己对话的一个很好的时刻，你就觉得你在自然里，然后这种感觉一直被记在心里面。所以面对世界我是一个比较别扭的人啦，就是我很多话会藏起来，碰到事情也把情绪藏着憋着，然后把泪水忍着，然后这些你不让
哦不，
通又断了，
有一点点
断了一下下。
好，就是我是一个别扭的人，重讲。
他不喜欢你讲别扭。
刚刚讲到憋
断了，
我的老天鹅
吗？没有理，听得到吗？
有，
断断续续，
有断断续续，对，
宇宙的杂讯来干扰，我们等他过去。
真的，某个地方在下雪，所以把你的声音吸走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键词让它
有吸音的功能就对了。
对，
好，我们要换个关键词。
好崩溃哦。所以现在是正常的吗？
现在是正常的，现在是正常的。
好，那你剪东西可能比较难剪，真的不好意思。
不会啊，
是觉得你的情绪一直被打断。
对啊，怕你、
那个、
对啊，你的情绪，对啊，
对，我情绪一直被打断，就是很想开始讲干话。
那请尽量讲干话。哎呦天哪！
所以面对世界，我是一个属于比较别扭的人，就是别扭的人会把把情绪憋着。
真的不能讲，
又断了是不是。
你真的不能讲别扭，你不能讲别扭，你讲别扭。
好，盖鼻子。
这成为预告，
好笑、哦。对，好像可以放在预告，放在前面。
观众都怀疑自己的音响是不是有问题。
他们会想说：“哎、欸，三叔，你们在干嘛？你们
一直鬼打墙的这部分，我受不了。”
一直在重复这个轮，就是讲到别扭，为什么要一直讲别扭？你到底有多别扭？好的，反正就是在当下雪落下来当下，你会觉得。你的心是比较安静的，比较可以有感触，可以创作的感触，这种感觉，对不对？
放弃中，
放弃。
应该说，就是如果我让那些平常憋住的情绪，或是那些伤害自己的事件，如果一直把它放在心里的话，它就会像雪一样、凝固。然后会让自己在内心里都很难走，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的内心里积了太多东西、你要真正让这些东西过去、然后就是雪才会落下、当雪落下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开始平静， 所以有一种就是我终于舍得让这些事情经过我了，
嗯，
终于让雪落下，所以就是书名才把它取作这样子。
哦，对，你的后记有提到就是在当下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好，我们赶快进到下一题。
好那个回到成长的案发现场是这本书第二部分的名称，那它本身也是一个篇章，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如何串联成长跟案发现场这两个关键字吗？
对，就是我觉得成长它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就比较像是一个突然的，
像是闯关一样吗？
我刚才其实以为你们断线
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听你讲话。我们刚刚是真的在听你讲话。
好，我们要不时的发出一些声音。
大家多多关照，彼此互相照应。我们不要在爬山的时候忽然有人落队了。
为什么突然讲到爬山？
因为我们现在就好像在爬山，在往山顶走，然后走一走就有人不见，然后我们就要把他抓回来。
可怕、欸！
你们有看《飙速宅男》吗？
妖术展览，哎，小马有看吗？哎、欸，你
就骑脚踏车的故事
啊？对对
对
啊，对，
故事，对，我们不能有人掉队，
我们不能掉队，
我们不能掉队，
我们四个是一体的，
对，要一起往前走。
OK，
好，好，对不起，所以现在是成长跟案发现场。我一直觉得成长跟案发现场它的关联就是，我们年少时就会花很多大把时间去彷徨，
嗯
嗯，
然后都用几个瞬间来成长。就是成长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慢慢慢慢我们就突然成长到一个你想要的样子，它一定是经历了几个特别的事件，它会让你很深刻，会让你痛，会让你觉得那个就是你成长的瞬间，
有点像是被外力影响。
对，我一直觉得人都是被迫成长，除非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内心很坚定的人。
哦，
我不是啦，所以我的成长都是被迫长大的。
其实也是啦，也是因为可能有了女朋友或是有了另一半，然后才开始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或者是出了社会才知道原来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这些也算是被迫成长吧，我觉得。
嗯，
这本书的书腰上有讲到介绍说读者心中的隐藏版诗人，那为什么会称呼自己是隐藏版的诗人呢？
那不是我自己称呼的。
编辑大大给你的头衔。
也不是编辑大大，这个是有个故事的，就是第一本诗集其实一开始是我办完了一个文字展览之后自己发行，因为那时候想说做个纪念，也给就是喜欢我的诗的朋友来看展的人有一本收录那时候的创作的一本诗集，也给自己做一个纪念啊，因为那时候不确定说自己还会不会有下一本啊，还是不是有办法继续写啊，所以就是算一个纪念的一本诗集这样子。然后发了这本诗集之后，因为它的印量很少嘛，有一个书迷他就想要一直想要找到这本书，所以他觉得我是一个隐藏版的诗人，
很难找。
对对对，那因为那时候还出了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印刷字体的版本，还有手写字体的版本。
我还有手写
手写版。
对对对，因为他有在博客来上面留了书评，说他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两个版本收集完。对，然后结果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啊？可以透露他是谁吗？
那时候看我的诗集的，他现在是那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电影影评？
电影影评。
对，就是有一个网页是 Let Me Sing You A Waltz， 就是 Christine，他就是专门在写电影影评的，他的网页也非常红，就有很多人在看他的影评，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在那边留，然后编辑就觉得说，哎、欸，我的确是个状态，就是隐藏版诗人的一个状态。
哦，那这样的话，你现在那个手写的不就很珍贵了？根本就找不到了吧？真的是没了吧？
结果其实后来是。手写版再拿去印的比较多。
后续都是你手写完然后被拿去印这样。
那你在书里面跟作者的简介上面都有提到说你偶尔会作为剧场或是镜头前面的演员，那这个演员的经历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吗？
如果是做演员的话，其实我还现在还在感受他到底对写作有什么帮助。但至少是有些故事可以写，就是因为你去演戏，演戏的过程其实都还蛮好玩的，或者是有一些你没有想过的状态。我是觉得说在制作戏剧的经历反而是对于写作有帮助。我这两年参加的剧场都是在制作 社区剧场，就是我们以一个地方为选定一个场域嘛，然后去填掉说这个场域里面它曾经发生的故事啊。那所以你就要把这些你收集到的素材，那些人物，那些曾经有的对话，最后把它制作成一个戏剧。我觉得这样一个完整的一趟流程会让你知道说，哎，原来制作戏剧它跟写小说很像，就是你在填掉，你要把这些那么庞大的资讯整理成你想要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对于写作来讲是一个脉络的养成嘛。所以我觉得在制作戏剧对于写作其实是有个蛮大的帮助的。
那书里面有提到许多陪伴你的专辑、音乐、歌手，然后你也写到说，就是我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试着写下生命里的诗、故事情节与歌词。那想请问，就是写诗和写歌词对你来讲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对我来讲都很难，
都很难，都是创作。
对，因为歌词，我唯一写过歌词的经历是，就是朋友们在玩团，他们自己写的歌的时候，帮他们填词这样子。
哦，
对，其实对于写词来讲，我也没有太多 的经验，可是我觉得诗跟词对我来讲他们蛮像，对，只是词可能它会被填进旋律里面，所以它的音乐性跟诗我觉得它差别可能对我来讲是这样子。
因为想到那个想到许佩芬他之前那个夜行性动物好像有跟法兰合作 有合作那个一首歌，对啊，
他们发表的时候我有去。
哦，这样看起来确实是诗跟词其实蛮类似的，
结合的
也对啊。因为有些词其实也是诗啊，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啊，对
他，我不觉得，应该说我们在分类上面可能会把它这样分，但是在心里面会觉得他们很像，就是唱成歌的时候，它也是歌词啦。
对对，不过歌词比较常押韵，那写诗就比较不会这么常押韵。但是当然也是有一些诗会故意走一个押韵的歌，不过大部分的新诗似乎是没有到那么多韵脚，就可能我觉得可能唯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吧。
总觉得就是用短短的句子写出打动人心的一些话。
你说以两个共通点来说吗？
对，
哦，
会有一些 punchline，
有打到人的内心，就是好诗，就是好词，这样。
我也想讲讲。
好，我们其实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呢，就是定谦在书里面有提到许多诗人，就是包含像是叶青啊、夏雨，然后露露、阿布等人这些诗人，那可不可以最后推荐给我们三省一个诗人，给特定的30岁的听众？
没有，因为我全部都推荐，
全部都推荐，刚刚那些以上都推荐。
对，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他们的作品。
哦，
还要推荐游戏？
还是你要推荐30岁的听众一个一个你最喜欢的游戏
或漫画？
歌手。
或是漫画
太多了吧，一个一个慢慢来。好，先推荐游戏，好，开始干话。
太难，
也许不想要讲那么多。
我是一个超跟不上时代的人、欸、
哦，怎么
也是？
对，就是因为你看我刚刚还在就是回味《金庸群侠传》，就已经很久没有跟上说、就
是。所以你是时空旅人，
一直要讲这个，
进入了某个虫洞、
欸。那你以前的游戏除了《金庸群侠传》，你还有什么可以推荐？我们那个
可以透露的，
对，欸，其实我们30岁的那个三神或者是其他听众应该也都知道像金庸群侠传这种游戏吧。对啊，
对，所以你如果是30岁以上应该就都会知道吧。
那你会推荐？
我真的不太打游戏啊，我最近唯一沉迷的手游大概2个月吧，就是去打灌篮高手了，还是、
也是以前的，
也是老游戏，也是应该不是老游戏，就是老漫画，然后去打那个童年的感动这样。
对对对，其实现在有很多都这样，很多游戏都什么重置啊，不然就是重新再出现、啊、
remake，
对啊，什么太空战士重置版怎么样？小
二零古堡二重置版，
对哦，那二零古堡二重置版是超棒。哎、欸，不对，我们开始怎么聊这个东西了？
那个女性受众
又又不见了。
那你有没有推荐？就是这么多的，就是 podcast， 怎么推荐一个最推荐的 podcast？
三个卖书，
耶！
你这是炸，
叮咚。
OK， 好，我们这样结束了。
预告取得了，
最棒的结尾。好的，那我们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听完这一集的三省们喜欢这一集的节目的话，记得 那定谦有 IG 也有脸书，都可以去追踪定谦。然后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也记得就是追踪我们的任何的 Podcast 平台都可以追踪我们。那我们也有 IG， 也记得追踪。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喽。那一样，小马请唱首片尾曲吧。
给我蔚蓝的翅膀，能自在自由的流浪，潮汐到潮涨，帆不着匆忙。有美梦没睡床，流过谁的天堂，听谁在歌唱。
你片尾曲就唱这么多，你刚刚前面就唱短短的一句。好啦，我们谢谢定谦今天来跟我们拉迪赛，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謝謝